以心传心、啊、是传佛之见、啊啊、所以禅宗叫做佛心宗嘛，传佛之见嘛。那佛之见我们在金刚经说得很清楚、啊、佛以无法为法门、啊、真正的佛之见是你自己的清净心、啊、是不住一法的清净心、啊、根尘接触所现的妙用，那就是佛之见、啊、就是无上菩提啊。所以实际理地不着一尘、啊、佛师门中不舍一法，不着一尘，就是有无皆理的这念清净的自信、啊、这念清净自信遇到了缘，他现的一接触就明白，一明白就有他最极客观的妙用，也就是大道啊，他就现前了。那昨天有个居士在问、啊、问他昨天遇到一个因缘，听了以后啊，心里很不舒服，然后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啊，来听金刚经了。等他讲完了以后啊，我就跟他讲，我们学佛的人啊，你要看到那个境界，人家跟你讲的你听得很清楚明明白白，但是你心平气和，心不动，那你表达出来的言语就很柔和，你所答的是非常的圆融，绝对是恰到好处的。但是如果你听了以后心里不高兴了，激动了，然后同样一接触听到这个语言，一接触听得明明白白，但是心一激动啊，那一样一明白就有它的作用，可是这个一激动的作用，对方听了就不舒服了，马上就会觉得不好受不舒服了。如果你听了话听得明明白白，虽然这个话里面呢对你有伤害，伤害你的自尊心，但是你能够赶快舍掉你内心的情绪的波动，你心一样是心平气和，这样从这个心平气和中，它自然就有它自然的表达的这种作用，这种表达的语气一定是中规中矩的，但是你心是动的，它就会有偏差。所以我就又举了一个例子跟他讲，我们也一样，当如果一个人在赞叹你，在给你歌功颂德赞叹你，你一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嗯，这是赞叹你的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你心平气和，你自然表达出的言语一定是中规中矩很客观，但是你稍稍高慢心一生的，那讲出来的话就狂妄，味道就出来了，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因为你狂妄心一生流露出来的作用，它里面的含义就会让他听得，嗯，这个人很狂妄自大，因为失去了客观。如果你是心平气和的，那个表达一定是恰到好处的。所以啊，佛唯传以心印心啊，唯传这一念的无住真心啊。啊，那禅师既然是传这个无住真心，是心毫无所依止的这一念心，那要说什么法能够度众生呢？所以在这里特别问出来，禅师以何法建立何等人，那要怎么度他呢？所以你看那个我们中国禅宗的公案啊，有1500多则，你去看看那个禅师度众生的方法很奇怪啊，乃至那个看起来那个激烈的手段，乃至那个一指禅师度他的徒弟啊，用那个刀子，他的徒弟看一指禅师，人家问他佛法，就是用这样一笔啊，他的徒弟以为哎，那这个就是佛法，所以有人来问什么是佛法，当他师父不在或者在休息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就是佛法，可是他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啊。等到缘成熟了，他心很清净哦，有一天人家又来问什么是佛法，这位徒弟啊，就手这么一伸啊，他的师父啊冲过来，用刀子把他的这手指头砍断，你看破他这个字，这么激烈的手段呢、啊、都不怕人家告他重伤害，对不对啊？然后啊，他的师弟哇痛啊痛啊就往外跑，他的师父就叫他的名字，他的啊，以前那个徒弟对 师父啊是很尊敬哦，师父一叫是赶紧回头，是什么什么指教，虽然痛还是忍痛啊。现在的人呢、啊、可能一跑就跑掉了，到法院去按铃了，对不对？什么叫都叫不回来了，是不是？哈 啊那师父就问什么是佛法，诶他一看没有了，诶一下大彻大悟啊，没有给他一句话度原诚实的众生，叫他身心脱落，一下脱落一下，这个看到这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这一念心呢、啊、以前一位沙弥也是一样，他小沙弥，他跟一位禅师出家，他妈妈给他一尊瓷器的观世音，他天天在那礼拜，哦，他的师父就让他礼拜，有那个小沙弥礼拜到了变成比丘了，他还是那么恭敬那尊瓷器的观世音，他一心就是在那里，当他礼拜的时候一心不乱，但是还有这一点点的相待能所相对待，他跟观音菩萨，但是已经很接近了，就这么一点点而已、啊、把身心世界都融在这相对待，这么一点点而已，只要这个破了就开悟了，就灵光毒药啊，窘脱根尘啊，他师父能够关机啊，禅师就能关机，这禅师关机最重要啊，机不对他就不能开悟了。有一天，哎，他看到这个徒弟也很成熟了。他有一天，他这个徒弟又很虔诚的在那里礼拜。他那师父拿个榔头从后面跑进来了，啊，看到他最虔诚，这样头拜下去，头抬起的时候，他那师父拿起那个榔头往观音菩萨的那个瓷像，哐一下把它敲得稀里哗啦的敲破了。你想想看，他一心这样，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一心的那个像，被他们一敲，他这个心破了，脆掉了，破了，也跟着破了，泯心体了不可得，灵光毒药，窘脱根尘啊，身心脱落，一下大彻大悟，以心传心啊。所以禅师以何法建立何等人？禅师要传的就是这一念真心，但是缘没有成熟，会说一些平时的开示来教导众生啊。在这里特别问出来啊，以建立何等人，就是指教导何等人。众生生诸气啊，何相何相类啊，这是问众生生到这六凡法界、啊、这里面呢、啊、为什么他们各个的正报跟依报都不一样啊，啊问这个其中的道理啊，何相何相类啊，何相就是指他的依报依报相分，那何相类就是指正报的形象，这是我们这六凡法界的因果啊。因何为财富？何因自财富啊？在这里问你很重要啊。我们以为很简单，那、啊、这个财富嘛，就是有钱嘛，对不对？这还有什么好问的？现在我们社会啊，把钱摆第一。其实人生啊，钱不是万能啊，当我们生病的时候，钱不能代替我们痛苦啊，只能够请人跟你料理，请好的医生而已啊，对不对？那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请可不要有钱，我要有健康的身体，可是当你有健康的身体，就希望有钱，所以我们在这个现实的功利里面呢、啊，很多人就为了这个钱字啊，不惜造作种种恶业，为了获得它，其实已经损了好多德啊。所以我们中国人讲五福临门啊，五福就不讲一个财富、啊、五福临门，我们世间人就讲这五福啊。大家晓得这五福是什么呢？这五福指的是长寿，你看它里面有个长寿，第二个啊，就是要富贵，富有钱，贵不是哦，五福里面没有贵哦，因为贵就是要替人家服务了啊。你看像我们行政院长是很贵啊，对不对？这等于丞相一样很贵啊。或者那一天他眼睛开刀都不能休息，他捂个一个眼睛来开会，很奇怪啊，很辛苦啊，他很贵，大家很尊敬他，那很辛苦哦，所以贵不是好命的、啊、所以五福里面没有贵，有富没有贵，对不对 啊。那五福里面第三个，你又长寿又有钱，你没有健康的身体，那个钱长寿挡在医院里面有什么用呢？所以第三个要健康的身体，这是第三福。那第四个福要什么呢？要修好德，懂得行善布德。你知道这第五福就是行善布德哦，你才能够保住你的财富哦，否则的话很快就会上尽了啊。这第四福是要修好德，第五福是什么你知道？大家都不喜欢听的，好死，善是好死啊，你知道，就是好命、好终命、好死。像很多人啊，他那谈笑之间突然间呢，就这样走了，一点痛苦都没有，你看多舒服。有的人就躺在那里，浑身生那个烂疮，死不掉，一口气存在那个地方。所以有一次啊，我就问祥允老法师，他以前是我们基金会的，那个监事，他出家几十年，可以说也是上座和尚，在中国佛教会也是当监事的，这个。监事的这个头啊，他吃素五十几年。我就问师父说，师父啊，你学佛这么多年，也为佛教这样副教牺牲奉献，又吃素五十几年，你有什么感应没有？对不对？很好奇啊，你有什么相应的吗？他说有时候啊，那个有的那个人的家眷呢，孩子很孝顺嘛，那一直恳求师父来为他的家人，来为他祝祷，为他念经，为他回向，为他祝祷。那我的感应，有的把他念了，活过来了，病好了；有的把他念死了，对不对？把他念死了，我就说师父啊，你把它念好了，这个倒还不错。把它念死了，这有什么好呢？对不对？把它念死了，这有什么好感应的？他说：“哎呀，你不晓得啊，念好了比那个念死的啊，念死的把它比念好了还难哦，对不对？啊，还难呢、啊。念好了，那没有什么嘛，对不对？延寿在世间本来就是来受苦的嘛，那世间是苦啊，娑婆世界的堪忍世界啊。”那个已经在那里受苦的，叫他消业障，不要再受苦的，把那要受的苦免掉了，让他早点解脱了，这真难哦。我一听有道理啊，你看我们这五福里面，我们世间的五福还有一条啊，是好终命啊。所以以后大家晓得五福里面就是这五福，不是宰猪修啊，对不对啊？那但是呢，还有世间的财富里面还真正有财富的什么，还要加上出世间的智慧啊。如果你有世间这五福，断不了烦恼又有什么用？患得患失烦恼一大堆又有什么用呢？啊，要懂得学佛啊，要懂得修戒定慧，要懂得出三界了生死啊。所以金刚经说得很清楚，是福德既非福德性啊，福德性是各个圆满的，一点不少，常乐我净，自在解脱，心安理得，没有障碍，没有挂碍啊，这才是真正有福的人啊，没有事啊，心里没有事啊，清净自无疑，什么事情都没有，这个是真正有财富的人，是智慧之财啊。在这里啊，我要讲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名字叫3000亿的财产啊。这个是在以前啊，有个国王，他真的是行仁政啊，所以啊，他的国度统治的非常祥和，可以说民生安乐啊。所以有一天呢、啊，这个国王就出宫去巡视啊，他发现了、啊、城里盖了好多富丽堂皇的高楼啊、大厦啊，过着。身上穿的都是玲珑绸缎，那市场里面所有的物产都非常的丰饶啊，人民生活非常的富裕啊。哎呀，他想啊，他的国家这么富有，人民这么富有，这个国家里面一定有很多很有钱的人，而这个里面最有钱的人到底有多少了？所以他就很好奇，所以他就到处打听 到底谁最有钱？哦，他就问到其中一个很有钱的富翁了。他就问他，听人家说你的财富啊非常的多，有没有这回事啊？那因为这个富翁也知道国王是非常的慈悲善良的，不会起恶念的，所以他就很诚实的报告这位国王，说报告大王，我内外的财产加起来一共有4000亿啊。哇，这个国王一听啊，眼睛真的好大，说你有这么有钱啊，我的国库总共加起来也不过是4000亿，哦，你的财产就有这4000亿，你是怎么赚到这4000亿的呢？这个富翁就讲了，大王，我外在的财产有1000亿，啊，可是我1000亿是怎么来的呢？首先我要感恩你啊，因为你治理国家，政局稳定、祥和、自由，我才能够很平安的从事贸易啊。才不会遇到绑票抢回啊！啊，那再来，我要感恩我们的人民啊，我们的大众啊，因为他们来买我的货品啊，让我赚取这个差价，我才能够有这个盈利啊。那接下来，我要感激我的眷属，我的这些佣人，我的伙计啊，他们帮助我赚钱，所以他们让我生活舒适，无后顾之忧啊！所以这些加起来大约有1000亿啊！你看多么谦虚啊！所以我常常讲，如果你很成功、很了不起，你要知道那是缘起法，不是你行啊，是众缘把你推出来的。我们现在都以为我很行，都是我帮助你们的，所以劳资纠纷种种问题就产生出来了啊，阶级仇恨也跟着出来了。如果能够常做如是想，都是大家成就我的，那大家有困难，当然你就很乐意来帮助大家嘛，不会在那斤斤计较来扣工资做什么来增长自己的财富。所以你看他时时就想到，这都是大家啊来帮助我的，是他们的成就，不是我的成就，有这样的心，缘起之法。这听闻的佛法这晓得哦，然后底下啊，所以这是我大爷的外在的财产有1000亿，那另外的3000亿是什么？是我内在的无形的，因为我的心中有佛啊，佛陀的智慧慈悲像甘露法水，浇熄了我的忧悲苦恼啊，让我很富裕啊，因为我只要吃得饱穿得暖啊，不要生病，我就满足了，所以这多出来的都是我的财富啊。所以他的财富太多了，如果他要一兆，他还欠6000万呢，还欠6-7亿哦。现在很多人打算要一兆，对不对？他欠得不得了哦，啊，是不是？他没有贪欲之心呐，所以我内心啊没有贪欲啊，所以佛陀的法水浇熄了忧悲苦恼啊，这价值哈，1000亿，这已经价值1000亿，哦，我口中有佛法，我常说好话，讲柔软仪、劝勉仪、真善仪，给人信心，给人欢喜啊，同时也给自己增加好多助缘呢，很多人很喜欢来亲近我啊，我的人缘非常好啊，人家不会嫉妒我啊，啊，所以啊，这个法喜的价值让我天天都很高兴，心安理得，没有挂碍，没有恐怖。像很多人出门都要请保镖，他都不要，所以这个价值也1000亿，对不对？此外啊，我天天身行善事啊，这善事像烛光一样，可以划破世间的黑暗啊，这也价值1000亿。所以大王，我这么一算，我的内外财产总共价值4000亿。所以你要知道，他3000亿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啊。所以我们已经有3000亿了，你还欠什么啊？对不对？我们已经有3000亿了，哈，啊，我现在跟大家财产算出来，最少有3000亿，其他的是外在的。你多了，你就要修学，这是众缘给我的，不是我行呐，啊，哈，啊。所以国王听了这位长者的财产计算方法以后，心有所悟啊，所以不久他也皈依了三宝。欢喜的去享受这3000亿心灵的富有啊， 我把这个公案特别举出来啊，啊，希望大家来思维啊，啊，因何为财富？何因致财富啊？那因何为四种？何因有四种？因何甘蔗种无上尊愿说啊？这四个问题是有相连的，因为四种，也就是指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刹帝利祖的四种啊，释迦族的种啊，那释迦族的种族，它是从甘蔗种而来的啊，在这里有个公案，所以在这里问这甘蔗种。那所谓的甘蔗种，是古代甘蔗王之种，甘蔗王的种。那释迦种是甘蔗王的后裔，他是甘蔗王的后裔，所以他们是有直接关系的。那有关于甘蔗王之事啊，它是出在于《本行经》里面所记载的。它的意思啊，大意就是说明了、啊、在古时候啊，有一个转轮王，他能够以十善来教化众生。这个转轮王名叫做大自在，因为他修福修慧，行善布德，所以他子孙相传，一共有84000王。到最后那一尊王叫大毛朝，大毛朝对不对？这名字很奇怪，这大毛朝。可是他老而无子啊，所以啊，他为了传续这个皇室啊，所以他就把政权交给啊他的大臣，叫他来继承这个皇位，然后自己呢剃度出家去修行了。所以人家都称他为王仙，因为他修行了也有相当的智慧啊，所以人家都称他为王仙。那王仙到了年纪很老的时候不能行走，所以他的徒弟啊，他们要去托钵啊，徒弟要去托钵啊，那也帮师父托一份啊，托钵啊。那古印度的出家人都是去托钵行乞的，但是呢师父年纪那么大了，又不便于行走，那他们都是住在郊外啊，住在这个树林里面，如果碰到了野兽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用一个草编成个笼子，当他们要去托钵的时候啊，就把王仙装在笼子里面，然后把笼子吊在树上，然后等他托钵回来再把这个笼子放下来，大家一起吃饭，好，这样就不会受到这个野兽的侵害了。那有一次他们一样把他的师父吊在用那个笼子把它挂在身上，他们去托钵的时候啊，有个猎人远远一看，哦，那有一只大白鸟，好大、啊，所以他就用箭怎么一射，就把他的师父给射死了，啊，把他射死了，那血就滴在地上了。那后来他的弟子托钵回来，一看到他师父已经死了，也就把他埋葬了。后来他师父所滴血的地方啊，突然就生了两只甘蔗。生了两只甘蔗，那这两只甘蔗经过风吹雨淋以后，居然爆开了，一爆开跑出了一男一女，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对不对啊？跑出了爆出了生了一个童男一童女 啊，所以这个消息传到了王宫里面了，说大臣一听呢、啊，赶快把这童男童女接回宫廷里面养育成长啊，那因为他们是王种。所以又立他为王，这个大臣很忠实，又把这个王位交给了他们，交还给他们，所以就以甘蔗为姓氏，这就是甘蔗种的来由。那释迦种是源于甘蔗种的，是甘蔗种的后裔，所以他们有直接的这个种族的关系。这个是我在这里把这个公案举出来，啊，所以因为有跟着无上尊严说，那银河常苦仙比银河教授啊，那常苦仙就是指印度修苦行的外道，他们呢、啊、在大太阳底下烤火啊，那真的很辛苦，睡觉呢不好好睡，一只脚站着斜那个金鸡独立在那里睡，然后再拔毛啊，身上拔毛，有时用头烟啊，站在很深的地方这样自己摔自己。或者身上来用很多脏的这种灰啊， 来涂在身上涂灰啊，赤身肉体在身上涂灰啊，啊，或者是浸在泡在水里面啊不出来，啊，很痛苦，自己将来折磨自己，或者是自己倒掉，把自己倒掉，倒掉是很辛苦的啊。你看我们讲依兰盆的解倒弦，把你倒掉依兰盆啊，把你解倒弦，让你得到解脱，所以倒掉也是很辛苦的啊。他们用倒掉啊，用刺身，用尖尖的东西自己刺自己的身子，他们认为这样什么呢？认为这样修苦行呢，啊，可以消罪，把以前的这个罪性消掉，这样就可以升到天上去了。我罪性消掉，我就升到天上去了。所以他们不了解因果的道理啊，不了解缘起，升天是因为修十善业啊，而不是修苦行啊，是十善业的业因感得的，十善业的这个引业啊，让你化身到天上的，而不是我修苦行了，将来赶到天上去。这样修苦行，将来赶到会到哪里呢？畜生道、愚痴啊，这果报很可怕的。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如果你是有这样感觉，我要苦啊，修行我要苦，我要怎么苦？为什么呢？我这样苦才可以消业障，那你就是外道的自见啊，你就外道自见。那佛法他的苦不是在身上来受苦，是你要内心斗自己啊。那李居士曾经讲，他说他在修行中往往为了一件事情，啊，到底可以不可以，中间会跑出一个另外一个我，最后判定说不可以，哎，对不对？他就懂得修行了。为什么啊？这是你自己斗自己 啊。为什么我们讲修行人啊，那个经上那个的古德常讲，出家乃大丈夫之行啊，非将相之所为啊，是出什么？出烦恼家。那将相是打外面的敌人啊，那出家修行，出家不是我们一个头剃了头去出家，是出了烦恼家，这是你自己斗自己啊。所以等到你斗成功了，证了阿罗汉果，阿罗汉又叫做杀劫，把烦恼劫，内心的烦恼劫都杀光了，是什么呢？自己内心的白夜去杀黑夜啊，去斗啊，这中间好辛苦哦，你知道，明明可以得到的，哎呀，我不要，啊，对不对？明明人家欺负你，哎呀，我吞下来，没事了。你想想看，要修这六度啊，修忍啊，你看《金刚经》特别提出来，忍辱即非忍辱，是名忍辱啊。所以修行是自己斗自己啊。所以佛教的修苦行不是用这种方法。那当然一个学佛人啊，绝对不是要贪图这五欲六尘的乐。所以只要你生活情况够了，吃得饱，穿得暖，如果在家居士啊，有应当的结义啊，比如说小孩的教育费啊，那你公司要投要增长设备啊，或者是这个为了我们自己防老啊，或者是怕生病有点积蓄，这是需要的。但是如果你是积很多财产啊，有一句话说叫积财上道啊，你贪欲很多的广纳财源，你就把道心失掉了。所以佛陀叫我们在这居士理财方法，他把它分成四等份，一份家用，一份储蓄，一份扩充你的设备啊，这设备比如你换家具啊，那也是扩充设备之一，或者是你扩充你的厂房也是扩充之一，另外一份拿来布施，你才不会哦，越来心里越贪。所以有很多人他说，哎呀，等我赚到了2000万的时候，我再来布施了，现在还达不到这个目的了。等到2000万的时候，他说，哎呀，等到现在钱又薄了嘛，所以扣掉这个物价指数以后要到5000万才行了，对不对？所以他永远不必布施了，贪欲就增长出来了。所以积财上道，所以告诉我们，生活够了就要满足了，否则的话你会退失了道心了，因为贪是障道的因缘啊。所以这个常苦仙 他不了解因果，他就用将来修苦行，以为将就可以出三界啊，可以升天。其实这是那愚痴的指引呐、啊，会堕畜生呐、啊。真正这十法界都是我们这一心水染尽二缘变现的。那这个我们留在经文再来做解释。那如来云何以一切时刹现呢？种种名色力最甚至围绕，这是问如来如何能以一切时一切刹图同时发现具有种种不同名字色相差别啊？而且呢，这最甚至菩萨围绕啊，众菩萨围绕啊，这个我们在本经也会解释到啊。我们请翻开第十八页。因何不食肉？因何自断肉？为什么佛陀自不食肉呢？那为什么要自断肉呢？有很多人就说，在古佛住的时候啊，在那佛住世的时候，他们都是托钵的。那祭祀供养你什么？你就吃什么啊，对不对？所以并没有严格的去说绝对不能食肉，反而是随缘啊，人家即使供养你什么你就吃什么啊，你平等起食，七家供养什么吃什么，不要挑啊。那为什么在大圣经典里面佛陀制定严禁食肉，而且认为食肉永断大悲种？你看那个年经也这么讲，本经也这样讲啊，说食肉众生永断大悲种啊，上品为这个罗刹啊，天魔罗刹，经大圣经人都这么讲，所以在本经特别挤出来。这个我们经文上最后第四卷最后一章会讲到啊，食肉之种类啊，何因故食肉啊？这是讲这个食肉众生的种类啊，问食肉众生的种类啊，那是什么原因而食肉的？这个看起来是道理也是很简单啊，这食肉诸种类，那何故而食肉？那如果依照我们现代的这种自然学家，他们就说啊，这是个自然现象，自然的淘汰啊，这是个自然现象，这没有什么理由好解释啊。可是佛经有它特别的说明，为什么？因为佛能够知道无量劫过去的事情啊，他晓得是什么原因啊，所以在这里大会菩萨特别提出来。那银河日夜行，虚弥及莲华，狮子圣相差，彻住富世界，如因陀罗王，获悉诸珍宝，空合细腰骨，壮种种诸华，鹤离日夜光，如是等无量。这是大会菩萨提出来问，为什么有一些世界的形象，像日夜的形，有些世界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世界的形象有的像日夜形，有的像须弥山，有的像莲花，有的像狮子啊，狮子就是我们老虎狮子，那个狮子的圣相差，那么的威严，那么的威仪，非常的庄严啊，圣相是非常的殊胜的，那个相貌非常的庄严啊。那为什么有的像彻住富世界了，就是为什么有的世界呢像器皿一样的彻立，或者是像器皿一样的覆盖的那个形那个样子呢？有的世界为什么像这样呢？那为什么有的世界像因陀罗王呢？因陀罗王是第四天天宫的因陀罗尼宝王啊，他上了宝珠啊，是珠珠互相相辉相应啊，互舍互入啊，重重无尽啊。为什么的世界像这样呢？像因陀罗尼王这种形状呢？ 啊，或者为什么有的世界都是珍宝啊，都是七宝啊，那有的世界都是泥土泥巴，对不对？都是石头啊。那为什么有的世界像箜篌细腰鼓啊？箜篌细腰鼓这是一种形状，像射的这种弦乐器啊，它是出自于那个西域，它有23弦，抱在怀中弹的，是两只手一起奏的啊，或者是用木来拨这个琴弦，而用这种方法来演奏啊，所以这个箜篌细腰鼓啊，这是这种乐器。为什么有些世界、啊、它的形状会像这种细腰型的这种乐器的形状呢？啊，状种种诸花啊，有的像其他种花一样，种种不同形状的这种花的世界啊，或离日月光如是等无量。那为什么有的世界啊，它虽然没有日月光，自己可以发光，那有的世界需要日月的光明，它才能够遍照啊？这是什么道理啊？问这个问题啊，以前我看到这经文的时候，我很怀疑，我说这个太空爆炸喷出来的是一团火球，然后这个火球慢慢慢慢冷却的，经过自转冷却的，怎么转应该是圆的，那为什么会有的像莲花，有的像盘子，对不对？有的像乐器，有的像什么东西的，应该是我们都叫星球，星球，星球都是圆的才对嘛？你看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啊，用我们望远镜看我们这个太阳系的星球，每一颗都是圆圆的，对不对？都是圆圆的，怎么会有这么多奇形怪状呢？所以我一直很怀疑这个问题是不是怪怪的。可是有一次我看了一篇报道，我恍然大悟，知道佛陀的智慧不得了啊！大慧菩萨他已经啊，真的是能够照遍法界了，已经有这样的功夫了，不敢说尽虚空遍法界，但是一定在相当范围里面的法界他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他才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啊，我才深信不疑。为什么呢？我看了一篇报道，我把它引印六份给大家看，请大家传下去看，既然有世界像狗骨头，对，你说对不对？这是啊，一边三章，你们传阅吧。啊，一边三章，这是证明呐、啊。那另外一边三章，你们传阅看看，有世界就像狗骨头，像这个样子的。这是我们的太空科学家啊，用那个最先科技的那一种望远镜去拍摄到。你想想看，既然有这样的世界，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我就啊，豁然相信，佩服得不得了啊！这如是等无量啊！既然世界有这么奇怪的啊，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篇文章？没有啊？你看这个文章的报道，那是星球哎，那是一颗星球长得这个样子呢啊！我们的太阳系都是圆的，对不对？我们太阳系哈、啊，这个范围已经很广大了，我们所看到都是圆的，所以你就知道佛的天眼啊不得了。我们现在地球上的这种天体望远镜还没有办法看到我们本经所描述的这种形状的星球，只能够发现一个狗骨头的星球而已啊，对不对？哈、啊。第十八页经文第三行，银河为化佛，银河报身佛，银河如如何，银河智慧佛啊，这是问佛的这三身啊，一个是应化身啊，化身，银河是报身啊，报身佛，这是佛的32相80种随心好，无量无边的相好。那银河如如佛，这是主法身佛啊，真如法身。那化身佛，这个是从相上来讲啊，从相上讲，这是他受用啊，佛的应化身，为了接引众生、度众生的。 那报身佛啊，其实这是指佛的自他二用的啊，佛福慧圆满，所以他现的相是圆满的报身佛。但是佛为什么现圆满报身佛呢？也是一样，是为了教化众生，教化这个大圣菩萨道。你看，像西方净土，阿弥陀佛就现圆满的报身佛，教化等觉菩萨。那像佛在四禅天人，在四禅天教化那四禅天人，也是现报身佛，因为四禅天人的身高是32万公里，你想想看那个身高多高，所以佛现圆满报身，这个四禅天人呢、啊，一看心生恭敬，因为见到佛的那个圆满报身像，心生无量的恭敬呢、啊。所以佛现这圆满报身佛也是自他而用的。那因何是法身佛？法身佛就佛的本体，就是我们皆念真如本性，就是我们皆念真心，非青黄赤白大小方言的皆念无住真心，这、就是法身佛。那如果我们从他表法的境界上来讲啊，这化身佛就指教化众生啊，指这个方便智普度众生、接引众生。那报身佛就是指佛的智作用啊，圆满的智慧、般若智慧、无上正等正觉，他得到这个无上菩提觉法乐、无上涅槃极灭乐啊的自受用身报身佛。因何是如佛？这个是指我们清净的心体法身佛。那最后因何智慧佛？就是指自信一体三身佛啊。我们迷的时候，这个身子叫做业报身啊，是随业受报来这里受苦的。悟了你这一念心就是如佛，就是法身佛，所以法身佛就是你的清净心。什么是报身佛？就是你心性先清净心起无量无边教化众生的智慧，报身佛啊，你得到殊胜的果报，解脱自在无碍，没有挂碍啊，得到啊这个三昧正受。所以这智慧佛就指我们这一体三身自信佛啊，报身佛就是你指你自信的智慧。那化身佛就是你指这个身，你所每天所现的形象以及你所扮演的角色，这都是我们接念身的化身佛。比如有时候你为了要感化别人，你会显得非常动人的相啊，苦口婆心，让人家很感动。你看那个显现的就是慈悲相。有的时候呢，你为了要降服那个顽劣的众生，你要显那个愤怒相，你怎么这个，你是太岂有此理了，你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哎，你看那是现愤怒金刚相，现罗刹相。为什么？那个劝化那个顽劣不明的众生。所以你各种姿态、各种肢体语言、肢体动作都是你的化身佛。还有你每天的角色、扮演的角色，在家里当父母、当儿女、当人的叔叔伯伯、兄弟姐妹、同事长官，这个都是你应化身的角色啊。所以当你明心见性、彻悟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你所证的这个身世、这个身子啊，就不是业报身了，也就是智慧佛了，也就是自信一体三身佛。那一念清净的本性就是法身佛，清净本性所流露出来的智慧以及它的自受用啊，解脱三昧啊，极灭永安，安详自在，没有挂碍啊，不染万境，真性常自在，这就是你的报身佛。这一念身心所显现的作用，应化身就是你帮助众生的、教化众生的所现的这个相，这个就是 智慧佛就是指我们这自信一体三身佛。那云何一异界不成等正觉，何故色究竟离异得菩提？这是从大圣经典来讲的。大圣经典指这个佛的报身佛是不在异界成佛的。佛陀在我们娑婆世界，像在我们人间示现八相成道，他所示现的是劣印身，劣障六的印身，他是示现是印化身而不是报身。所以佛陀在我们世间示现的是藏教佛，断见思习入偏真涅槃，所以示现的是印化身而不是报身佛。佛陀所示现的报身佛在哪里呢？依照大圣经典所在所记载的，十地菩萨当寄住在色究竟天，然后由诸佛灌顶而成佛。所以这里就问，为什么佛陀不在异界来成就报身佛呢？不成等正觉呢？成报身佛，而在色究竟天离异得菩提，就是指证的报身佛，圆满的报身相，相好光明，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那个无量无边的大人相，这种不思议的这报身佛，是在色究竟天示现成佛的。所以大慧菩萨就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佛不在异界成佛呢？在异界示现成报身佛呢，而选择在色究竟天来示现离异证菩提呢？那善事波涅盘，谁当持正法？这善事也是佛十大名号之一。这个善事翻成它的梵文呢，这善事这个梵文叫做修切陀，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好趣。为什么呢？佛是乘如实道而来，也是乘如实道而去的。这如实道就是指佛证的一切种智圆满菩提，圆满的菩提。所以佛断除一切烦恼一切无明烦恼而入涅槃了。所以佛十大名号之一其中一个名号叫善事。所以这是问佛陀般涅槃以后谁当持正法，谁当自持这个正法由谁来自持正法呢？那天师住久如正法几时住？这个是问佛陀住世多久？他这个设施，佛陀这个应化身住在我们世间多久呢？那正法住几时呢？那佛陀入涅槃以后，正法住在这世间多久呢？大家晓得，佛陀正法本来住世是1000年，但是后来听说是因为比丘尼出家，所以变成了500年，对不对？变成500年。那后来佛陀又制定了八净法，所以又恢复了1000年，经上有这样个说法。所以我们现在都讲正法住世1000年，相法住世1000年，那末法住世是10000年。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法印是一共是12000年。我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个笑话就是家父有一次他听净空老法师的录音带就是听到这佛陀的法印住世是12000年，他就来问我说，奇怪呢，这个佛陀为什么怀孕12000年呢？因为净空法师的老法师的国语不标准，对不对？法印他的声音就变成很像怀孕，对不对？他说 佛陀的怀孕一万两千年啊，我父亲就大惑不解，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录影带要有字幕，就是这个道理，否则我们也会听错了啊。所以佛陀怀孕就是指着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啊。正法几住时啊，那西坛即已见，过复有几种啊？这个西就是指普遍的意思，坛就是布施，所以西坛就是普遍的布施，就是指佛陀广施广度众生啊。那佛陀以四悉坛来戒引众生，这四悉坛第一个就是世界悉坛，世界悉坛就是令众生听者生喜悦生欢喜，告诉你修善得善果啊，像我们了凡四性，那可以说是我们佛法最基本的四性，这个世界悉坛啊，叫你喜欢升起这个善心，哦，得好报，做什么做啊，做善事将来得到好的果报啊，啊，放生会得到健康长寿啊，啊，像这个都属于世界悉坛啊，或者是你拜忏礼忏可以消业障，这个也是属于世界悉坛，乃至于佛陀教化众生，教导他们如何耕种，在什么时节种什么蔬菜，它会长得特别好啊，乃至于佛陀教导这个农民用什么草来牧牛，这个牧牛的这个奶会长得特别的香甜啊，这个都是世界悉坛的范围。为什么？接引众生入佛门嘛，令众生生欢喜心嘛。这是世界悉坛。那第二个叫做各个为人悉坛，这个是令听者发起正信，增长善根，看我们每一个人的根基如何，告诉你哦，你呀、啊，念一句佛号灭八十万劫重罪啊，哎呀哦，你会断除一切烦恼啊，大家一听很欢喜啊。可是啊，你要了解这句话是绝对正确的，一句佛号八十万劫重罪全灭掉了，可是第二句离开了，八十万劫重罪也通通回来了，对不对？你说对不对？第一句灭是阿弥陀佛烦恼不生，第二句不见了烦恼又回来了，不是吗？是不是？所以你要知道啊，这个一句佛号这个一啊，对不对？是要一心啊，直接下去，最起码是功夫成片，那烦恼不生，那八十万劫重罪就离了嘛。所以一灯能破千年暗啊，啊，这千年暗是一灯能破，可是灯一熄啊，暗又恢复了啊。但众生听了欢喜啊，或者告诉你啊，你受了三皈依以后，有二十五位菩萨在保护你，哎呀，都欢喜啊，对不对啊？令众生升起信心，而能够根据我们众生的根性，给你气理气机的修行方法，叫你修行起来很得力。所以为什么那个你这个修行的人啊，如果你用了不对的法门，有时候越修越烦心；如果你用对了法门，则对了法。你越修越得力啊，这个就是佛有这个智慧啊，他能够观机说法，所以这个各个为人悉坛就是根据众生的根基，令闻者能够发起正信，增长善根。那第三种叫对治悉坛，那这个就是遣除我们众生的种种恶病，比如说多贪众生，叫你修不净观。多称众生，叫你修慈悲观。那如果我们依痴众生，就叫你修因缘观，这是对治我们啊的那个烦恼习气的。那最后就是低义悉坛，就叫你开悟见性的啊，叫你见实相的。好，就是低义悉坛是叫我们啊能够悟入圣道低义心呐、啊。所以佛以这四悉坛来接引众生，令入佛道啊。这悉坛即以见，这个见是 指着私利推求的意思啊，见不是看到的看啊，是指的你私利推求，然后降神而抉择事理，这见是指这个意思啊。经过你跟神接触以后，私利推求，然后降神，而最后抉择这件事情的事理，所以这个见是通于正邪的啊，通于正邪的。那这个见有几种呢？啊，又讲二见，二见就是指有跟无，空有有无，这是二见。那四见呢，就是有无，也有也无，非有非无啊。那还有五见，就是指我们身见、边见、见起见、借近起见，还有邪见，这五种邪见。那还有七见、十见，乃至于外道的六十二见。啊，这个都是邪见的。那这个哈，悉谈即以见，各复有几种啊？那毗尼比丘尼啊，毗尼比丘分，因何何因缘？这是问佛为什么制定戒律以及比丘戒？啊，这是依什么因缘而建立的？那当然，最主要是要建立活活身，啊，我们讲的六合境建立活活身。但是佛住这个借这个因缘，并不是说佛啊先制定好这个规矩，要出家的人要依照我这个规矩行持250条戒啊，你才可以出家，不是这样子。这是因为在佛世的时候啊，佛有位弟子，他的视线破戒，所以违反了僧团的共住规约了。大家觉得他的生活更加格格不入，大家产生了很多烦恼啊，就是他一个人在作怪啊。那佛就看他又作怪了，他就把他写出来，这一条不能犯呢、啊。大家不能犯了、啊，犯的话会影响别人呢、啊，啊，所以佛制像比如说那个吃穿吃那个葱啊，吃那个蒜啊，其实他们有他隐在的意义在啊，因为当你吃的葱吃的蒜呢、啊，大家共住在一起，坐在那里修禅定，你一呼吸出来的那个味道，坐在你旁边的人真的受不了。臭的半死，会佛陀不能吃这个东西啊，你会影响别人啊，很多戒律就是这样一条一条制出来的，这不是佛有心去制他的，是因为他的弟子里面有一位是专门示现来做一些古怪的行为，让大家觉得生活中格格不入，很难受，所以佛就把这样的事项制定下来，说这样不行，制定一条就变成一条戒律，一共制定了250条，就变成这250条戒因此而有的，所以目的是建立和合身，大家能够啊达到这个理合跟四合同证菩提，修六合证六合境。这毗尼比丘分呢，因何何因缘呢？彼诸最圣子缘觉及声闻，何因百变异啊？因何百无受？这是问。菩萨最圣子就是指菩萨，那菩萨缘觉声闻，这是指三圣佛法，这三圣的圣人都是出三界了生死的，那为什么出了三界了生死，那不在三界受生，为什么还有变异生死的？何因百异变呢？为什么用百呢？就是比很多次，非常多次的这个变异生死，那为什么既然出离了三界，那还有这个变异生死？这变异生死是什么呢？是因什么而感得的？那当然就是以根本无明而有的，以尘沙无明、根本无明而有的。所以啊，那这是什么道理啊？问这个原因，那因何百无受？这是问入了证入涅槃以后。而不受后有的这种境界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变成土木瓦石了？啊，那或者是啊，我们讲这个 灰身泯智，入偏真涅槃。很多人都会把它想成，那是不是变成土木瓦斯？不是的，只是它不厌起作用了。涅槃境界具有这五圣德，圆明常吉照。所以菩萨虽然是那个二圣人，虽然是入偏真涅槃，但是他不是变成土木瓦斯呢？他在这个清净极灭乐里面呢，他还是一样能够遍现这三千大千世界啊。他那一念心还是可以集照这三千大千世界，还是有这个神通力啊。可是呢，他在这个极尽三昧乐里面，他不肯出来。你怎么喊他，他也不肯出来。为什么？他认为这些都是空的啊。他好不容易修行正果了，他不愿意再管这些事情了，那就变成二圣人。如果他肯出来，那就是回小向大，从空出假了，就变成菩萨了。差别就在这里而已啊。所以他这里问了：云何百无寿？这百无寿是指涅槃境界，涅槃边灰身泯智，入无余涅槃，那是不是什么都没感受了？那是不是？那是不是变成断灭空了？啊，那不是跟外道的无想啊，或者是四空天，是不是一样？外道他们也自己认为他们真的涅槃呢，已经得到解脱了，那这个差别又在哪里呀？这云何百无寿？这是问涅槃的境界啊。那时间的关系，底下我们下个星期再来解释啊。